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哈，正好也是31号，是这个月五个礼拜天，也很特别的，很多年遇不到的，就是31号也是最后一天是礼拜天，也是第五个礼拜天。那我觉得今天呢，我在整个的参与这个整个的敬拜当中，其实我越来越发现主里的弟兄是很宝贵很重要哈。我们主弟兄一般是比较内向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的主礼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我能够再有勇气透过弟兄之间彼此配搭，能够借着他的主礼和祷告能够把我送上讲台，这个是要靠主的恩典，要靠主给我们有从他来的这个力量和恩膏，所以很感谢主。因为我们弟兄们在一起很多年，那每个弟兄的个性，我们各自的优点缺点我们都能够明白，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越来越感受到对弟兄来主礼是很宝贵。那我自己坐在底下，我自己在默想，在安静自己，跟着弟兄一起敬拜，那接着主礼弟兄的这样的一个主礼就引导，以及为讲道人的祷告是很有恩典的，是需要主来赋予我们的弟兄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来彼此的支持，这个是很好很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会把启示录呢，其实五月份那我们会正好今天是把七晚之灾之前所有的内容就结束了，那我们从六月份开始，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了中国整个世界的疫情开始越来越大家已经接受了习惯了，但是更大的灾难来临了，也就是说七晚的灾将要来临。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人要做好这个准备，更艰难的岁月还会临到，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说这个，我们说在整个的启示录里边，我们很快的看看这个关于引言部分，我们到四章一直到第五章的结束，借着耶稣基督的意象，关于神及羔羊的意象来开始末世的预言。那第二部分审判，那我们已经看完了叫什么印的审判，七印的审判，七号的审判结束之后，怎么迎接七晚的审判，中间插进了第十章到第十四章这样的一个插段，来让我们做好准备。其实我们讲到晚的审判的时候呢，又有趣了，我下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天讲七晚的审判，但是第一次就没有讲到第一晚的倒下来，还有一个前言部分。我们说今天讲那个是什么，是七号的结尾的部分，接连三个插段来帮我们缓一口气。那气缓过来之后，准备进入七晚的灾的时候呢，还不是直接倒下七晚，否则我们也受不了。那七晚我们看到呢，在七晚什么呢，这个十五章呢其实并没有倒下来第一晚，十五章一共八节经文，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来讲一讲，这是有很多。好，待会讲到，当然最后我们是荣耀圣徒众人的永恒的家乡，这个结语部分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好，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那我们来这个七，我们很快看看这个大纲。那七印的灾很容易能够看到，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这六印之后，第一插段，144,000人，延续了我们上个字的在第十四章的第前五节的经文，叫做144,000人，我们认为是历史历代所有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好，当然也告诉我们圣徒确实要经历灾难，不是说前千里边所讲到前千禧年光所讲到的好像圣徒就不会经历大患难，那我们圣徒仍要经历在患难中的试炼。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这是在然后呢第八章解七号的灾，也就第七印带来七号的灾。所以呢讲我们就看到一二三四，我们今天就不能再看， 好，第什么叫第六号的灾来了，第二祸。那么呢，第五号是第一祸，第六号是第二祸，去晚的灾是第三祸，也就是最后一祸，世界就结束了，整个的世界的问题就来了。所以去晚的灾是第三祸，然后我们一直没有下来。然后紧着第二插段讲到约翰的小书卷，约翰吃了小书卷，然后约翰连圣城，然后来到第七号的引界部分，但并没有再到来。所以第二引界之后呢，那第十二章开始呢，讲到第三插段，第三插段从第十二章开始的，看到七个方面的重要的叫或者叫人物也好，那个人也可以加引号的啊，讲到怀孕的妇人、大红龙、那个男孩子啊，预表耶稣基督，包括我今天灵修的时候听到什么，传道书里边说，在一千个男人里边找到一个异人，找到一个正直的人，说在女人中却一个都没找到，男人有沾沾自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吗？没有。那个人是谁呢？原来是耶稣，不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你哈，你不要以为你在男人中你是正直的人，那是耶稣基督。所以男人也没有，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也成为人，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好，所以呢，这个是耶稣基督。然后呢，第四名是米迦勒，指灵界的征战。第五名渔民，指在灾难中坚守主道的人，这是第五名。那第六名，那个我们叫地基督，从海中上来的兽。第七名是地中来的兽，假先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紧接着呢，就来到了什么上下文里面，这七个人物我们来看，补充上文来预告下文，就是14章准备其灾。那我们来第一幅画，我们说这里边呢，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呢？它是三幅图画，怎么看呢？你很简单的画段落，14章第一节说我又观看，到了第六节我又看见，到第14节我又观看，就三幅图画。就说所以老约翰他所看见的三个图场景，就是这一段这一章的三个部分，叫三幅图画，就是他眼睛所看到的。所以第一节、第六节和十四节分别就分成三个段。那在第一幅里边，我们看到的第一幅图画里边是144,000人荣耀的胜利，但第二幅画里边有四个宣告，有四个宣告。第三幅画里面有另外两种收割。我们说如果说第一幅图画里面有第一种收割，那么第三幅画里面是有另外两种收割，所以第二幅画里面是四种宣告。大家能够我们等会来看啊。好，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看看三幅图画里面，一种是三种收割，那三种收割是在第一幅画跟第三幅画里面的。那在第一幅图画里边，我们看到三种收割里边，第一个收割是大灾难前初熟的果子，那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看到的，其实这是在神的救赎里面，这些在基督里边，我们说这个一方面它记载的时间是在大灾难前，但是其实它是也穿越了时空，包括了所有的我们说相信或许被神拯救的所有的圣徒，或许是差一点灾难后还有被主拯救的圣徒，这个两种可能性，或许它包括了历史历代的圣徒，或许它包括了在灾难之前的大灾难来临之前所有的那些圣徒，还有一点点是在灾难之中要被主拯救的圣徒加进来，这个有可能。好，没有关系，但我们说这是叫灾难之前初熟的果子，大灾难末期地上的庄稼，以及大灾难结束时熟透的葡萄。啊，这里边是讲到三种收割，你看到没有，第一幅画里边的第一种收割，第三幅画里边有第二种收割，然后第三幅图画里边来了第三种收割，这个就结束整个的世界的这个一个，也就是最后的审判。那四种宣告是在什么，在第二幅图画里边，就今天我们所读到传言永远的福音，这是第一幅，选个第一种宣告， 第二，宣告巴比伦大臣的倾倒。第三，宣告拜受者的刑罚。第四，宣告在主里死者的福气。这是在为什么这个，所以这个脉络其实很清楚啊。那三幅图画我就刚刚大概讲了。十四章第一节是我又观看，第六节是我又看见，第十四节我又观看，所以三幅图画。好，那么在第二幅图画里边为什么有四个宣告呢？你注意，第六节说我又看见有一位天使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他大声说，第一个宣告。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第二种宣告。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第三种宣告。然后到了第十三节，我又听见有声音，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此以后在主里面的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第四种宣告。所以在第二幅图画里边是有四个宣告啊。如果你不看这个经文呢，会搞乱了。但是呢，你仔细看这个经文，其实关键字词很清楚的把这张经文分得非常清楚。三个观看，三幅图画。在第二个图画里面，三个天使加上最后圣灵说，天上有声音说，圣灵说，那就神本身说的，这很有趣。前面三个宣告是天使的宣告，有三位天使，最后第四个宣告是上帝本身的宣告，这个就厉害了。那这个宣告是给他的子民的，是非常厉害的宣告，不是来自天使的宣告，来自圣父与圣灵一起的那个宣告，具有百分之百的绝对性，绝对的权威性，绝对的永恒性，也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在美国最厉害的大法官，对不对？大法官的权柄是超越总统，因为他可以罢免总统的。那么我们说上帝是超越所有的地上的法官，他是绝对的一个审判者。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什么，我们就把这个，那第一幅图画这个我们已经看完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就讲到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就像我今天还是这样的概念，我凭什么能够走上这个讲台，凭什么能够开口来讲这段经文，不是凭着自己。为什么？因为在十四王事件里面，我们上次讲到很重要的，他是未曾沾染妇女，也就原是童身。第二呢，他是什么？也是从宝血中买手回来的，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的。也就是埃及人们在品德里面是插不出什么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是没有的。如果我们说这样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是指什么？这些人所依靠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归算在这些初熟的果子的身上，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四万四千人，不是靠自己，不是我们自己靠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们守童身，对，一辈子不结婚，想进入这十四万四千人里面，那没办法。所以我问过一个修女，我问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曾经跟过我两个修女传福音，有一次很大胆跑到天主教堂里面偷偷溜进去，竟然溜到后院，跟当小心啊，给抓到了，给我一个罪名就麻烦了啊！就跟一个修女传福音，不是约会哈，不是单独的，是几个人，我跟另外的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偷偷的溜进到了天主教的一个修女的那个修道院，跟一个修女传福音，还不错，那个修女竟然愿意跟我们决志祷告信耶稣。因为我当时就问他，你得救了吗？他说确实不敢说自己得救了，没有办法。那当然你一夫一妻制是美好的一个婚姻，然也不能标榜因为你这个你就得救。好，你说婚外的性关系是让你沾染妇女 没有守住童身的话，那这个仍然是有一个问题，仍然知道很多的神的仆人都不能进这个什么十万四千人里面，所以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大家上次讲到的，就记住耶稣基督的义，唯有耶稣基督的义成就在他每一个所拣选的儿女身上，我们被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的，所替代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明白的，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紧紧跟随羔羊的人，那目的是从人间买来，所出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的。那我们很快来看第二幅图画是什么呢？四种宣告。我们快一点来看，因为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呢，我知道我们很难。我作为基督徒来说，作为一个弟兄来说，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过分的宏观，过分的粗线条的看上帝的救赎计划，我们的信仰就不扎实，没有进入到我们救赎的历史里面去尽上我们的本分，都谈一些大概念那也不行。那反过来，如果我们进入过分的细节里面，我们进入具体的救赎史里面，却又不能够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又会陷入井底之蛙这种以偏概全的错误里面，所以我们在一些细节里面也会出不来，出不来也会把自己缠绕得很厉害。我们在自我判断里面，自我欣赏里面，或者在自我批判里面也走不出来，那彼此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这个都需要主很多的恩典和智慧，人的一生在主的里面真的不容易，所以需要主更多的智慧给我们，既要宏观的来看上帝他自己的救赎的计划，他创世以前的预旨，我们又要进入具体的救赎的历史里面，看到上帝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什么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什么样的一个教会背景里面，什么样的一个团体里面，你又要去承担你的那个角色，你该你尽当尽的本分。这就是上帝让我们一会上天一会下地，但是你要适应这种过山车似的，如果你不好的处理，你的生命就像过山车一样，确实是。但是在基督里边慢慢慢慢的神让我们调整，越来越平和一点，稳定一点，这要靠主的恩典。好，所以呢，传永远的福音，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今天你要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很有意思，什么？谁在传？这里是说，我们说这里说传永远的福音，另外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就是各族各国 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看到没有？这是神透过，你发现没有，包括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不对？玛利亚也好，去找耶稣的身体，结果呢，因为连为天使坐在耶稣的那个脚前脚后那个洞口，对不对？来遇见玛利亚，让他去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神透过天使的这个传扬，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传给谁？住在地上的各族各族各族各方各民。所以我们福音要广传，福音要传到万民。但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总是告诉大家传福音的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传福音第一个功能就是拯救灵魂，拯救灵魂。从人来说是很好的，但其实呢，传福音的这个价值是不够大的。你把人看得太重了，好像上帝，我们说我们没上帝人是活不了的，没有意义的，但上帝不是少了你他就活不了的。一定要记得，上帝不是少了你他就不存在，他的荣耀就被破坏掉了，一点都没有。但是人类没有上帝，但你都不存在，你活不了，活着也没意义，存在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所以感谢主什么呢？我经常跟大家讲，其实传福音，上帝透过天使让我们传福音第一使命是什么？就是传的内容里面的。在这里想给我们一个宏观的一个引导是什么呢？一个人我们听到福音，我们传讲福音，第一目的是什么？就是应当敬畏神。 其实每次传讲一次福音，你不，当然我们的意愿是希望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能够明白福音，能够悔改信主，那个你很有成就感。当然那个成就感不是你的，其实是上帝的工作，圣灵透过你传讲福音，上帝拯救了他要拯救的人，是荣耀归给神的。你敬畏了一次上帝，信得主的人呢，更是敬畏了上帝，从不敬畏上帝到敬畏上帝。好，那你说拒绝福音的人呢，你传福音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你传福音给一个不信主的人，到死都不信的人，你的福音也有意义。第一，你敬畏了神，第二，你福音的前半部分会定那个人的罪，神的公义显明出来，让更多的人敬畏神。所以这就为什么说那些听过福音的人，对不对，神的荣耀和神性虽然不一定信，哪怕他拒绝福音了，但是当他听过一次福音之后呢，那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告诉他，你有罪，罪的公价是死，死后有审判，审判以后你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个定罪的这个信息会让他无可摧毁，让他知道他被定罪是该当的。他不仅是那些只是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将来被审判都是无可摧毁的，何况你还听过了什么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应当敬畏神。好，敬畏神为什么？因为神要来什么宣告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到了。等会我们讲审判的内容，这里就不，因为下面会有，所以在这里不展开。然后呢，应当敬拜那位创造主，因为拜偶像的人太多了，包括基督徒在信仰的历程当中也常常会被一些偶像所吸引。那神，当然基督徒也会有拜偶像的情况，但是跟非信徒拜偶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神会负责任的，上帝会修理和管教的，一一的对付掉的，但是不信主的人就没有希望了，在拜偶像的当中不断沉沦。好，这个是我们的，你看到没有，在这里传福音的内容里面，他讲到了三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你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这是传福音的第一个内容。那敬畏神里面包括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当然也会有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也到了，那就是准备好信主的人得永生，不信主的人走向灭亡，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然后他说应当敬拜的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最终你要敬拜神，一生要敬拜神。这是我们人活着的，其实福音里面所讲到的三个重要的内容。那我们等一会回来看一点内容。好，这是我们很快的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传扬永远的福音。第二，宣告巴比伦大臣倾倒，这是第八节。我也不会讲，为什么不会讲？这到后面的第19章会专门讲，在启示录的后面会专门用一章来讲巴比伦大臣的倾倒。所以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家写的一篇文章，一个政治分析专家讲的文章。他现在好像接受这个世界的格局，他要全世界人民接受两个观念。他说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为代表的民主自由政体，第二要接受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世界第二大独裁统治政体。他也许这两个政体就要在世界上将要并存一些日子，这是一个新的论调，新的观点。好像很多人在思想这个问题，他说好像呢必须接受这个客观的现实。为什么？因为根据最近发生的很多的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所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上个礼拜刚开完两会所形成的那个趋势，好像大家谁都不怕谁，好像是这样。欧美的现在的对中国制裁的各种的声音是非常强大，但是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也是勇往直前，勇往直前，绝不害怕，无论怎么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做好准备了。香港马上要被取消，最后一个这个地区的这个政策也没问题，顶得住，党和人民是他们最后最强大的支柱。所以呢，那我不做任何的观点表态，我只是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我不标榜任何一个政体，我们只是知道在这里，到时候我们会讲19章的18章19章讲的，任何不从上帝来的任何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所谓的金融系统、所谓的军事系统、所谓的文化系统、所谓的社会组织、宗教组织，都要被摧毁掉，都会荡然无存，都在上帝大能的、公义的、圣洁的、慈爱的，他的这些伟大的属性里面，在上帝的威严之下，巴比伦大城倾倒，宣告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我们说一般圣经里面有两个代表世界的审判，一个是古埃及，一个就是巴比伦。那所以到了启示录下面有一章专门讲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到时候我们再具体讲这个，我会讲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崩溃是必然的。所以怪不得我的银行存钱不多也没关系，要不是要考虑我还在上大学，连那个存钱我也不要了哈。但是既然主还没来一天，还是要尽本分，还是要尽量的省吃俭用一点。那至少耶稣还没有来一天，我们就要每个人要尽自己的本分，还是要过好每一天。但是确实你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在那里，懂了吗？不要把你的人生的希望放在你在广州买了几套房子，不要放在你在哪个国家，在美国你就安全了，或者你在中国你就有优越感了，或者你在另外一个瑞士这种所谓的和平相对和平的国家里面，你生活衣食无忧了，上帝的审判领导你无处躲藏。所以呢，我们在这一点第二个宣告我们不会讲，我们就准备留下面来讲。那第三个宣告是什么？宣告拜受者的刑罚，这就是第九到十二节。所以呢，那我们也看到什么，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很有趣，上帝爷爷是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四章第一节说，我又观看见高原站在锡安山，同他又高又有四万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额上写在额上，这是属神的人有印记。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第十三章里边还有兽的印记，666，对不对？他数目666，有兽的数目。那么说这些宣告拜受者的刑罚，这是在第九节说，我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受和受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的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意不杂，他要在众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说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受和受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看到没有，这里边是得第三种的宣告。怎么宣告呢？这些人不必喝神纯意不杂的大怒之酒。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醉生梦死，酒本身是让人醉生梦死， 那个比喝酒更厉害的是什么？怪不得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说，第五章说，到第六章叫地震、饥荒、瘟疫和野兽。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那个野兽指什么？有次徒弟兄也很好的说，对，野兽指什么？就是可能指人。没错，因为保罗说了，他说什么？说到野兽的这种对他的什么攻击，对不对？所以那里的野兽不是长隆野生动物园那个狮子、老虎，那个已经被训练得很乖了。虽然他不是在笼子里面，在山上跑，你还不能跑出车来，对不对？你下车你很危险。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野兽不是动物，是人。人要野兽起来呢，真的是比任何野兽都来得凶残，来得惨无人道。所以这是大卫为什么那么聪明，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什么人的手里。人类历史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在包括当今的世界发生很多惨无人道的，那就是我注定在91年我大学毕业，结果给我分到了政府部门的党委系统，让我做秘书，我终于在里面忍着干了8个月，必须让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我坚决不写，那我不想再做野兽，野兽中的野兽，所以还是算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概念。所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整个世界太复杂了，你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在特别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大家就我们就围绕这次疫情，大家已经搞得嘛，你看国内新闻跟国外新闻会让你觉得好迷茫，完全黑白你分不清的。这边说病毒从美国来的，那边病毒说从中国来的，这边说从意大利来的，互相甩锅。哇，你都不知道哪个是对的，这个怎么那么复杂？其实有些人很清楚的，我们老百姓肯定不能清楚，但是这个真正的答案是有人可以知道的。那为什么不能够有？就是因为人搞得非常复杂，扑朔迷离，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也就今天晚上我灵修到传道书那个神造人原是正直，人却寻求许多什么巧计，你就明白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都是因为干这种事情的，都因为神，你不要不要，神使他们混乱，真的是跟他们喝什么纯一不杂的大怒之酒，为什么？好配得他们将来所面临的审判。没有办法，一方面上帝的美意有它存在的意义，第二方面也看到了邪恶所带来的毁坏性，完全可以把你毁的坏的，我们中国话说的叫罪该什么万死的感觉，这是罪恶所带来的毁坏性。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感谢主什么呢？好，你看到没有？好，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到没有？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奔跑行恶，所以用了罗马书第三章最后关于在人类的犯罪堕落里边，没有寻求神的一个都没有，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他们奔跑行恶，对不对？在那段时间描写了很多关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混乱，世界的邪恶。在诗篇里面也讲了很多邪恶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以为他们瞒天过海。诗篇第二篇里面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他们，一起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以为他们很厉害，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要得胜耶稣。法利赛人、文士、大祭司、撒都该人、分锐党的人，各种势力他们集中在一起，最后联合起来，比拉多跟希律王 本来是不和睦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成为朋友，一起联合起来要消灭耶稣的名。但是感谢主，他们在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中间永永远远的受痛苦。这就是所有受印记的人将要跟兽一起进入那永远的火湖。所以为什么，你注意吗，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最早下火湖的是谁啊？是撒旦和这两个兽，从海中上来的兽，从地中上来的兽，他们先被扔到火湖。紧接着就这么，当耶稣就审判的时候，且所有的受印记的人都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是第二种宣告，这么什么叫昼夜不得安宁。这就是这个世界上那些自以为有能力的人，自以为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最黑暗的就是什么，在东方权力之上，只要我来保住我的权力，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我也不惜任何代价，只要能保住我的权利。这在东方的所谓的文明里面很可怕的东西，权力是成为最大的偶像，成为男人们乐此不彼的痛并快乐着的一种人生游戏。历史历代的中国的朝代没有办法超越，唯有一个人本来以为可以好一点点，就是伟大的一位被国民党时间成为国父的孙中山。他能够把他得到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给让给了一个骗子，让给了一个口头上答应，对，你把总统让给我，当然我会遵守哪些，当然他也确实有势力，好像也不太容易再去争权夺利，那又会产生更多的战争，那背后也有很大的一个支持。虽然孙中山的信仰是不是很纯正不一定，但至少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否则很难。所以你就知道了，心里就研究中国历史历代的王侯将相，叫宁有种乎，哇厉害，毛泽东啊，成吉思汗是吧，这是王公射大雕，不如我老毛，我老毛一声令下，那身边的很多的生命就没有了，哇这个权力好厉害，人被权力捆绑，所以真的厉害。斯大林这些人物你去看，怪不得那年我去美国的时候去里根博物馆，我们的弟兄提醒我，你说当你进去的时候看到某些场景请你不要介意，我说不要介意呢，他给我打个预防针，我一进得到门，世界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哦，还有我们毛主席在里面，那几个人铁托个矮，不是不个矮，想想以前那叫什么齐奥塞斯库，那几个哇，原来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也在当中，哦，怪不得他们也担心我是中国来的，不要伤害我的这个什么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情感哈。所以呢，哎呀，确实有点感受不一样，又是感受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权力害死人。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在巴比伦的青岛里面会看到这些很可怕的事情发生，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第三种宣告。第四种宣告是什么呢？宣告在主里死者的福气。这是在第十三节，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这里边而且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了，前面是三个天使的宣告，在第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挨死的人有福了。这个声音就不是天使的声音了，来自说天父上帝的声音也好，圣子与圣父的声音也好。但后面说圣灵说，是的，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感谢主，基督里面的那个永恒性，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儿女们所做成那个金银宝石的工程，也被神永远纪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仔细反省，我从做牧师，所谓的牧师，从最早的那个蹩脚的传道人开始，到现在为止我还算差不多蹩脚的牧师。当然在生命里面失败远远多过所谓的那个信靠，那个顺服。在事工里面你再回头看，有很多事工其实你发现你再去好好的反省，很多是经不起检验的，草木合集的，火一烧就没有了。为什么？你再仔细反省，我们所做的很多的动机其实不是为了荣耀神的，为了荣耀自己，为了得到别人的欣赏，为了得到更多的荣誉，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我记得我那时候单身的时候，我承认，我都坦然承认，我参加很多团契，目的是为了去看哪个姊妹漂亮。但我还比较内敛，我不会那么蠢的，不会上去看喜欢的就上去扑上去，我不会的，我很诡诈。我可以在心里面去慢慢算计，怎么找机会，培养交往的机会。所以可能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很多的诡诈，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老奸巨猾。但是感谢主，如果你是他的儿女，神继续带领。一个要善于什么？求圣灵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的意念，他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感谢主什么，在这里我们要什么？感谢主什么？他一个真正在主里边的人，他会越来越享受这个安息。就像我礼拜五晚上我们祷告会，其实在那天我灵修，然后到了晚上我分享，到了我礼拜六的个人灵修分享里面，正好第七章又是前面几句，就是这个内容，我把它合在一起。是的，为什么基督徒能够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而不敬畏神的人，他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他不得享用，他劳苦愁烦，他可能比一些基督徒更有钱，他比基督徒更有权利，他比基督徒好像更有，我真的是没什么，我从小就在我心目中，本来我不信主，我真的是，我也是认为我这一生一直要追求权力，因为太威风了。我每次，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那个街道上，突然发现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走路，那个大道不能走，全部站在旁边干嘛呢？哇，二十几辆摩托车呼啸而来，然后呢，哇，那警察穿得很人不人鬼不鬼的，不是的，看起来像人一样的，穿的那些，但那个叫什么皮啊，不说了哈。完了，衣服很让人很威严。然后呢，我还不够，我还就这个够威风了，做警察不行，开路狗而已，不行，不够威风。我想做什么呢？后面几辆高级轿车或者是高级面包车里面，哇，我说我应该坐那个车里面那个人。我那时候真的从小在我心里面埋下那个很深的种子，将来要做就做什么呢？不做警察，坐在警察后边那个被保护在中间的，那不知道那车里面还也不知道他坐在哪一辆车里面，为什么？避免被暗杀，对不对？相同的几辆车，然后那个人坐在大概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里面呢，我不知道。而我要做就做车里面那个被保护起来那个最核心的人物，太威风了，太帅了，真有满足感。我记得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做那种人， 所以那个人有每次那个人哪一个人在里面我真的不知道，后来哦原来是那个人来了武汉，哇那个人去了南京，怪不得整个那条街道被封锁，老百姓不能走，最后到最后呼啸而过之后呢，警察让开了，终于大家可以走，人民都达到了，确实很威风，但是呢吸不了自己劳苦，忍人是用传道书里面讲的，忍什么是劳苦愁烦转养什么成空，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所以我讲的什么能够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和不能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重要的在人身上来看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知足的心，看到没有？一个在主里面的人，被主所拯救的人，神赐给他知足的心，我认为这个不是靠你自己来的，是靠神的恩典，当然在人上表现出来的啊，非信徒是没有知足的心，无论你是有拥有多高的权利，你没有办法满足，等你满足了你成为老大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另外的烦恼来了，你要保护那个权利更不容易，你的敌人太多了，打江山不容易，守江山更难，争到那个权力已经九死一生，你发现你坐到那个地位的时候，你发现你九点九死，零点一生都不一定到，好难呐、没有满足，所以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跟无法享受自己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重要的在人的心态里面就是你有没有知足的心，对不对？你没有知足的心，你永远没有办法享受你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但是基督徒在这里，我觉得非常主动的。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你们得享什么？安息。”感谢主，主给我们安息。所以呢，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什么，也随着他们。感谢主。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到我们的主里边，好好靠着主的道，靠着主的灵。所以圣经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叫金银宝石的工程。我常常鼓励所有在主里面那些付出的人说，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对不对？给我们才能安慰说，我的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对？不是什么，你们常常什么，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什么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特别是在患难中，在绝望中，在悲观中，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自己的罪，因为他人的罪，因为来自逼迫，来自患难，来自贫穷，来自教会内部的纷争，你仍是有盼望的，你仍然要守住上帝给你的那个本分，犯罪了认罪悔改，得胜了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继续的往前走，上帝会纪念我们的欢笑，上帝会纪念我们的泪水，上帝会纪念我们的忧愁，也会赐给我们安慰和盼望。所以这就是在主里边，这个是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就是上帝所宣告的那个美好的福气。好了，那最后我们第三幅图画来临，我们就结束了。那我们说第二个种被收割的庄稼，也就是说在最后上帝仍然要施行他的审判，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为什么？因为更大的艰难要来临，更大的灾难会倾倒下来。基督徒如果只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如果你只把你的希望，你所有的人生的目标只放在地上，想得到满足，一定会让你从失望到绝望， 没有办法看到你人生的希望。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永恒观。我记得那天我的个人灵修里面，我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对不对？基督徒要什么？在日光之下，他能够努力行善，能够看到在永恒里的那个纪念。所以我记得有一位姐妹，不是我们教会的，她是一个作家，就她每天也会看我的个人灵修里面，她就跟了一句，她说关键是有永恒观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永恒观的人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后来我就跟着她给我回应的那个，我给她一个竖起大拇指，是指的阿们。对，没有永恒观的人，没有上帝恩典拯救的人，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来寻求永恒的意义，这只能看眼前的，叫鼠目寸光，没有办法。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了，我们看到吗？这就是第二种收割是什么呢？你看，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接近大灾难的末期来临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做好准备了，做好准备了，气稳的灾要倒下来了。所以感谢主，但是呢，上帝会来收割，接近大灾难的末期。也就是说，十五节里面说，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现在坐在云上的大上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样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呢，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看到没有？这是在我们说这里边，我可以看到吗？在第七章的第十四节里边也讲到什么？我对他说，主啊，你知道，他向我说，把这些人是从大混乱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衫洗白净了。这些是被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所洗净的，称义了，成圣了。大家记得吗？格林多前书的经文，他们洗净成圣，洗净成义成圣了，这三个很美妙的三个词，洗净成义成圣，就是这帮人。感谢主什么呢？所以在灾难接近大灾末期的时候来了，看没有人数，没有人能数过来。那个这个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第九节那里，我们要对应起来的是什么？你看到没有？所以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看到没有？这个是代表了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种从宏观角度讲，教会得救的人数数不过来，但是神的人数是还是限定的，他是限定的，上帝当然知道多少人，但是从人的角度讲，他是宏观的。就像我们的卡梅的讲，中国发生很多事情，老百姓你只能知道一点点而已，对不对？真正宏观掌握的是应该是什么？数据是政府知道的。如果政府让你知道真实的，就真实的；政府不让你知道真实的，你永远不能知道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微观的一个人，我们只能知道我们身边发生的，眼见的太少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两个矛盾，对不对？所以有人批评什么？前不久的风云人物方方日记，对不对？有人说方方写的日记不客观，为什么？他又不是都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亲眼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但有人又批判这个观点，怎么可能？你自己一个人眼睛看到的才多少点东西，所以听说的也不是不能写出来，要是真实的都可以写。那你看新闻干嘛？新闻就是都是你亲眼看到的吗？那你看到了是信不信，你要自己做判断。但是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说都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你耳朵听到的有时候也是真实的，对，你通过电视手机媒体所看到的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有可能是假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站在一个观点上看，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宏观到微观，这个都重要，抽象到具体都不能忽略。上帝是很伟大的上帝，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人数没有数过来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在前面是14万4千人是数得过来的，到后来马上又讲什么？ 数不过来的人数，你看这里有什么呢？没有人能数过来的，就对应了第七章。第七章前面是14万4千人，后来什么到了第九节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数不过来的。那么这里面是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含义。对，上帝的拯救它有限定的数字，但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个数字是数不过来的，但对上帝来说，他知道他拣拯救的人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还有说以色列得救的人数填满了，外邦人的人数加进来也满了，那基督就来了。所以都有上帝他自己的预定的旨意，但是我们却只是一个微观的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只是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一个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尽力的尽上我们的本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预定论跟你个人的本分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就在这里。我再稍微带一点点，带一点点，就说我们有时候总是把它当成矛盾，对不对？好像变成机械的宿命论，其实不是的。真正明白预定论的人是被恩典激励，你发现你就尽这一辈子竭尽所能，你去传福音，你尽你的本分爱弟兄姐妹，你都爱不过来的，你都不够的，你永远是不配的，你永远还是亏欠神的。因为这是因为上帝这个伟大的谕旨在你里面产生强有力的动力，让你感觉到你总是在亏欠神，总是在你的时间精力没有更多的用在传福音，没有用在服侍弟兄姐妹的这个事情上，你总是亏欠你的家人，亏欠你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亏欠你的同胞的。为什么？因为神太伟大了，神的拯救太厉害了，我们太有限了，我们太卑微了，我们太不配了，我们拿出我们所有的，如果说我们能够不犯罪，你都不够报答神的恩典，更何况你还会犯罪跌倒，你还会把上帝给你很多的恩赐你在浪费，你在贻误战机，你在苟且偷生，你在得过且过。所以基督徒仍然需要受的怜悯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感谢主，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我们仍然要竭尽全力。资格是什么资格？你看到没有？梳透了，身穿白衣，手拿什么棕树枝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镰刀来，因为收割时候已经到了，这样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他们什么？那些被上帝所买赎回来的，上帝就把他什么？接着把他收割了。这就是耶稣基督讲到天国的七个比喻里面最后那个比喻，撒网的比喻，网撒下去，撒下去，提上来，分别那些把有用的那些。好的都收在餐里面，把那些污秽不堪的，当然那些东西等一会儿我们看到这是下半场，等一会儿我们看到第四个第四种收割，第三种这个第二种收割就结束之后呢，就来了第三种收割。好，当然这个目的地上的庄稼满足神昼夜在神的殿中侍奉他，这是我们看到这是整个的在第三幅图画的里面的第二种收割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对他的子民，这个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特别对在座的每一位哈，你要仔细去思考，你要回家再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更还更大的灾难又来了，更大的灾难又来了。但如果你说真理跟现实没有关系，你没有意思的，可能有人会敏感一点，我会总是没有办法忍不住会提到一点点时事的东西，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的。我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你的神，我的神，也是古代的神，也是现代的神，我们不能够回避。当然就我们要为了避免各种事情，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要适可而止，但是不代表我们对任何事情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和经历。为什么？因为我们脱离不了这个干系的，明白吗？对我来说我肯定会有很多感受的。今天是5月什么31号，明天我无比激动，是哀童节吗？不是，哀童节之后有更大的节日，对不对？那很多人觉得很抽象，这个好像我都没听过的有的，那我呢没想到这个日子对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日子， 为什么？我不是要参与政治，幸亏我经历那样的日子，我认识主，主拣选了我。没有经历那样的日子，可能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恩典好像不会领导我，很奇妙，百感交集，你知道吗？其实我很纪念我大学的一位，在我们那个年纪最年轻的那位女同学。为什么我纪念她呢？她是第一个去世的同学。有一次在我同学群里面，她是我们年纪最小的那个，比我还小两三岁的一个女学生，结果她第一个去世的，哎，不到30岁就去世了，得了癌症。我为什么要纪念她呢？我记得我跟大学时期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刚信主不久，我们去西安实习，我会记得那个场景。我们坐在大巴上，他坐在我身边，他问我信仰的问题，我跟他讲了我信主的见证，他竟然无比惊讶地说：哇，好神奇啊，怎么好神奇呢？他说你这个场景是我们在简爱里面我看过的。后来我没看过简爱啊，那时候 不太爱读书啊，特别文学的书。他一说我回到武汉，我第一次就看看简爱这本书怎么回事。他讲到说罗伯特在里面有一个场景也是这样悔改的。是吗？原来有那么上帝在小说里面动工，因为在我上也动工了，进入我成为小说里面的一个人物的经历，真了不起。我一看真的，所以我那个女同学竟然当时说无比惊讶的说：哇，你这个经历好神奇啊，怎么会真的？原来上帝是真的吗？我怎么在小说里面看过这个场景而已。我为什么要纪念他？因为他是我们同学里面第一个去世的。我不知道我那次跟他讲这个见证对他有没有影响，或者他的灵魂在天堂了，我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人生的经历忘不了的，特别在主里面的经历，福音的传福音的经历，服侍神的经历，特别是自己失败的经历，更是刻骨铭心。你借着失败，借着犯罪跌倒，被上帝狠狠的修理。没说嘛，你下一次我跟听资网团结的弟兄姐妹就笑了，对不对？我逃到广州来的时候，我的属灵的老师的老师终于第一次来中国，一个美籍华人，见到属灵的爷爷是无比兴奋，无比激动，终于见到他了。虽然个子比我矮很多，他的妻子比他也高很多，那这都是其他的话题哈。结果我见到他之后，他说：哦 James 张，我知道你了。虽然当然是说我的那个属灵老师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他属灵的儿子嘛，告诉他了。他说：哦，我听说你从海南过来跑来广州的，对不对？我是的。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是因为自己的罪面对不了，我就跑来广州了。他说：是的，很好，我送你一个经文。哇，属灵的爷爷送给我经文，我太喜欢了。他箴言28章第一节，哇，我开心打开圣经一看，恶人虽无人追赶也必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哇，当时我看了这些我好痛苦啊，我说我不跟他吃饭了，我走了，我找个理由跑。他怎么能够给我说我是恶人呢？虽然我确实为了对付我的罪跑了，但是我也不是恶人呢，我至少是被主修理的一个神的儿女啊。所以那天我本来准备找个理由跑的，我说我不再跟他吃饭了。我第一次见到我一个属灵的爷爷辈的人物，就让我很痛苦，说我是恶人，无人追赶也必逃跑，义人是胆壮像狮子。那后来我慢慢安静下来，那天我还那没办法，第一次来，我不管怎么样，我要这种不叫舍命陪君子哈，我觉得我是硬着头皮夹着尾巴做人，也得要忍住。那天还是跟着吃饭。好，等我回家之后慢慢祷告之后，我才发现，是的，我比恶人还糟糕。是，恶人犯罪是正常的，但是我做一个被主所拯救的儿女，结果忍人会做恶人会做的事情，所以连恶人都不如。所以我觉得那个经文在我脑海里再也不能忘记了。 不是你靠死记硬背的，或者我们一个团体里面大家每人背一个经文，分配一个任务，怎么都背出来就背吧。我发现那个背是刻骨铭心的，再也不能磨灭的。这就是神在他儿女上要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得胜也好，失败也好，尽上我们的本分，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败坏，承认我们的诡诈。神人人有恩典，那如果我们真的得胜了，更要小心。鼎为炼金，炉为炼银，唯有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而且人的称赞更容易给你带来危机。所以这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个姐妹的一个朋友圈里面，她说要小心你的孩子受到这种称赞伤害，因为很多称赞你是为了利用你，那利用久了你会有一天会有受伤。原来你夸奖我是为了利用我，你发现忍忍你会受伤，忍忍会受到挫折。所以这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怎么去正确的引领我们的得胜和失败。所以我们在主里边忍忍，怎么让神来满足我们，让基督来满足我们。我们太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用去年到现在流行，我太难了，叫我们的目光稍微远离一点点基督的那个荣耀，稍微偏离下上帝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开始自傲，或者是自卑，或者自义，或者自我自惭形秽。人就是在这种两极分化里面去运作的，所以你会精神分裂，你会不定的产生很多问题。真的要感谢主，要在主里面正确面对。昨天前天夜里我收到一个信息，有人竟然另外广州一个教会的带领人，我不认识他的，他在哪里加了我的，好像是在广州一个教会领袖群加了我的微信，他要跟我交通。好，我说今天太晚了，我明天早上我们交通。结果这个传道人第二天早早就给我消息说，我们现在可以通话了吗？他告诉我，问我有一对夫妻是不是以前在你教会待过，我说是的。他现在他来到我们教会了，我们觉得他们在一些问题上需要跟他们，也确实说在你们教会待过，我们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但具体事件我不讲，我们只是说，我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在主里面确实我们要面对上帝，我们与罪无关，将来主来我们不被定罪，但是在今生里面我们仍然要面对在基督里的那个忠诚，面对我们的得胜，面对我们的失败，我们一起面对。所以我跟那个传道人怎么讲呢，我说没事，你跟这对夫妻聊一聊，如果他愿意的话呢，你觉得需要我一起跟你一起跟他们再去面对面谈一些事情，我也愿意。为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虽然他已经离开教会几年了，五六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心里面一直还是有他们的。我们但愿都在主里边回转的。我们也收到他们回转的消息了，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来接受他们的悔改。所以你们能够接纳和帮助他们，我们仍然为主感到无比的开心。所以这是什么概念？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永远是存着盼望，我们不是只定在某一个片段里面。好，我们要向上看，向前看，看到神在他身上所做成的工作。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就结束了。哎，好，哎，这个什么？好，第三种收割就结束了。第三种收割是什么？就在第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哎呦，不是管水哈， 挪亚现在是管水的，出来了，这个是管火的。现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割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树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那个是读绝还是脚啊？脚环啊，我以为我有时担心我的普通话又读错了哈。啊，就是怎么？就是马的脚环，远有600里。因为我今天我把我的语速稍微千万慢一点，因为我现在晚上的一些地方的弟兄姐妹呢，特别我每个月到阳江的时候呢，我都尽量的把语速要放什么慢一点，因为他们有点困难。所以这个经文为什么用葡萄？我们说一般葡萄在约翰福音15章说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枝子。对，这是可以用主跟信徒的关系。但我们承认在旧约里面有什么？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人是葡萄园里的葡萄。但是这里面却有好的葡萄跟什么？坏的葡萄。这个，所以呢，收割掉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前面那个什么也是葡萄熟透了，那是上帝所拣选的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就应验了这个经文，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什么呢？第基督的跟随者在大灾难时期结束时，这个在16章17节到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尸横遍野，血流满地，原因是神愤怒的大酒榨，就是上帝要实行他公义的审判，没有一个逃脱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什么呢？就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到14章，我们看到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就结束了整个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对宇宙的管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其实在这里边14章是对前面所有的上帝所实行的七应七号之灾的总结，也准备带着我们准备进入七晚的灾难的来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做好准备，圣灵透过他的道让我们看到了三幅图画，这三幅图画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他有三种的收割。那三种收割里面你看到没有，第一种我们要回到前面来看，我们可以到前面那个我们的那个大纲里面，这一章的大纲里面来看是什么呢？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回答大家说三种收割里面一到五节讲收割，然后呢14到16节讲第二种收割，都是关于基督徒的。所以很多人会相信说，哎，这是什么，这144,000人的收割在里面，那还有在大灾难之间可能还有当然上帝所拯救的一些灵魂加入进来，有可能。然后这个是大灾难结束时出透的葡萄，却是那些假师傅假先知跟随基督的。其实这里上他们更像什么呢？所有的那些抵挡神的人，甚至他们认为什么呢？就是那些什么，至少他是代表性的是异端，在打着基督旗号的那些假弟兄假信徒假师傅假先知，他们的工作也要结束了，上帝要开始实行他公义的审判。那这是三种收割里边呢，当然四种宣告里面你要传扬永远的福音，这是你我今天 怎么接受，要抓住机会，就什么继续传讲永远的福音，因为只要主还没有再来，就是你我今天的使命，一定要去传福音。特别借着这次疫情，我们徒弟兄组的一个什么疫情期间的福音小组，对不对？那这个是继续要努力，激励更多弟兄姐妹去传福音，要去传扬永远的福音，要相信这个我们做不了的，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而已，宣告巴比伦的倾倒。我们当然每个基督每个人基督徒在不同角色里面，你尽好你的本分。在国外的基督徒跟中国的基督徒也不一样，那么特别是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也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里面来相信，支取这个信心来也宣告拜受者的刑罚，上帝要惩罚一切跟随敌基督者的那些人都要被审判。所以呢，感谢主什么呢？宣告在主里死者的福气，第一第二种收割都要被神什么在基督里面收割，放在粮仓里，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进入永远的天家。这就是在14章所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三幅图画，三幅图画让我们能够凭信心承受上帝的道，让我们把这些真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持守在我们善良诚实的心里面，忍耐着结实，做好准备还有更艰难的岁月就要来临。无论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教会形势、你家里的形势、你工作的危机、你的买的房子准备有一天可能会贬值，你当初买了300万的房子可能有一天变成20万，你也不要伤心，那是你住的房子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要因为那样你就受不了，也就是一个窝而已，住到主再来也没有了，说明主还没来你就没有了，都会过去的。唯有神的道永存，唯有你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劳苦神永远纪念，那才是你永恒的那个福分和奖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没有主你的恩典，没有主你自己的公义和慈爱，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你的面前。特别我自己，所谓的做一个牧师，那面对这些道，如果是看到按照自己的本相，真是无法站在这个讲台上来传讲你的信息。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你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咱们赞美你，透过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宝血，透过你自己在世上所成就的那个奇妙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你不但为我们罪死了，也正如彼得所传讲的伟大的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主啊，因着你复活的大能，你可以让你的儿女们刚强壮胆，可以让三次不认主的彼得重新的站立起来，不但成为那个时代的使徒门中的那个带领者，他却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领袖，不是领袖的领袖站起来了，开始能够在那个时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面对牢狱之灾没有任何的惧怕，刚强壮胆，就让我们看到是主你复活的大能，没有主你复活的大能，彼得也站不起来，我们更是如此，我们都是一般软弱的儿女，但是主你不软弱，你的软弱都比我们的刚强还要刚强。主，我们谢谢你，你拣选我们这帮不配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能够来跟 跟随你，来不断的信靠你，来侍奉你。主，我们真的谢谢你，你透过给我们14章这个三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你对在我们上所做成的那个是何等奇妙的工作。是吧，不但我们得救是完全靠着你自己的恩典，甚至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人人每一天每一刻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圣灵的恩膏和同在，否则我们只会去软弱，只能去犯罪跌倒。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每个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借着我们来到了五月的最后一天，也将要面对六月份，似乎有很多新的希望，在主里边我们更有盼望，但在这个世界却会让我们有更多的绝望。让我们基督徒怎么正确的看待我们将要面对的那些，或者是我们看来顺利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糟糕的事情，或者是让我们开心的事，或者让我们忧愁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已经把我们日光之下提升到日光之上，让我们能够从主你自己的圣灵的恩膏里面，从你的真理看这个世界，我们既可以看透这个世界，我们却不是愤世嫉俗的，我们并不是要靠着自己来跟着世界抗争，我们既不同流合污，也不孤芳自赏超凡脱俗，我们乃是靠着主的恩典来正确的引领我们在地上怎么过一个信靠主的生活，怎么去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方面我们能广传你的福音，一方面我们能够日行服侍教会的一些要我们服侍的事工，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的社会上发挥光和盐的功用，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怎么继续的去对付我们里面的生命中的一切不好的地方，让我们继续的学习成长，继续的学习效法基督你的爱。主，我们赞美你，你不断的来破碎我们，不断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被主所保守，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谢谢你，主，你也坚信也给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目光，就是你要审判一切，这个世界将要面对你的审判走向灭亡，唯有在基督里的你所拯救的儿女和他们靠着你所做的善功永远长存。谢谢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造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准备好我们迎接更大的挑战，迎接上帝要给我们带来的气晚之灾。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